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我是阿忠哥。台股今年以来涨了非常多，那特别是在 AI 股的这个带领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台积电熊本厂的这个开幕的利多，所以让整个台湾的科技股大涨了非常多。那大家投资人都在问一件事：哎呀，台股会不会冲20000点？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在证券投资市场有30年经验，特别他是有20年的基金管理的经验，过去2年多，他又带领了凯基投信从70亿的规模成长到2000亿，哇，成长了25倍。好，那我们请到凯基投信的张慈恩张总经理。哎，我们到底台股会不会冲过20000点？好，这个能不能稳稳的站在上面？
我想，台股走势的话，投资人对整数关卡都特别有兴趣。
对，
所以20000点就是一个整数关卡。嗯，那事实上，去年2023年台股涨了26.8%。那所以投资人他可能问说啊，那我可不可以续涨？哎，我现在买会不会太晚了？嗯，好，
第一个是心情上是我现在买会不会太晚？接着马上就问说，可已经涨那么多了，我现在买进去会不会套在最高点？
所以投资人他常常问的问题很有趣，就是跌的时候不会买，涨的时候会问说。会不会太高？会不会太高？要不要买？
好，怎么办呢？现在就是站在半山腰啊，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台股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相信一个长期，它是上涨的格局，低点是不是大跌大买，小跌小买，不跌不买呢？
对，
台湾股市在最早期的时候就从资产股讲，然后1995年到2000年，基本上就是像美国的 Nasdaq， 还有台湾的科技股。
OK， 就像你现在这个图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个长期的典范不断的在改变。
没有错，我们知道从2001年中国入市之后，好像是一个在指数区间在那边挣扎。
对，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历史高点好像不会再来了。
对，哇，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讲12682，我记得那时候12682是1990年的2月，那我们在等12682，等了基本上是等了快要
20年。
等了快要30年吧，
差不多有超过30年。
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台股的结构。因为事实上最早的时候我们在看投资台股，就有点像是 cost down 啊，你现在成本啊有没有赚到钱啊，都是从 cost down 来的。
你刚才的讲的逻辑里面就很重要，就是原来是因为假设我们跟中国比，好，你就永远要 cost down 嘛，因为中国比你更便宜嘛，
没有错。
那过去都在讲世界是平的嘛，可是2019年以后世界变得不一样。
没有错，我们刚才讲 cost down， 然后接着台湾就挣扎了几年之后，又叫做 cost management。那我刚才提到2019年之后的话，我想台股基本上走的是一个 value up，
就是价值要提升。
没有错。那我想台股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我们过去对台股的忍受度会觉得说啊，你这个 PE 大概只有12倍啊，14倍啊，
都往下比的啦。
没有错，我们只能往下比，我们不敢想象说台股有没有可能现在16倍，有没有可能20倍啊？
对，
有没有可能30倍啊？
是。
那我们再看 Nasdaq 这些比较大的公司，事实上它的本益比都非常的高。
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想说，台湾有没有可能有些公司它变成全球性的公司，它的 valuation
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相信当然是有的。
OK， 从你的角度，你认为台湾是有可能，因为 value up？
没有错。那我想这次2019年典范移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资金潮。
OK，
资金回流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台股2019年、2020年，因为中美贸易战，资金全球资金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钱回到台湾来了。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硬实力，就是 AI。好，那2023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股市涨得这样，最主要的领头羊是 AI
群。AI 股对
群族群。那族群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座山，它有很多座山。
护国群山。
对，没有错。那所以因为护国群山的话，让我们觉得台股的涨幅，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心。要不然只有一座山，事实上台股它太集中了。
OK，
对，
我要问一下哈，过去大家会讲说啊，你看台积电，台积电就很强，大家都觉得它护国神山，然后台积电涨多了以后，大家就外溢出来什么半导体供应链啊，什么就是接下来又开始往外扩到什么 AI 族群啊，大家会觉得说那个是扩散效应，所以好像后面会涨的品质就不如前面，但是你的角度好像不是这样看。
AI 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叫做 data， 第二个叫做 computing 算力，
算力，
第三个叫算法。嗯
哼，好，数据、算力跟算法。
台湾来讲的话，台湾的产业过去我们在讲三 C， 这些三 C 其实来讲的话，很多都是做 computing 的。
是，
好，那经过二三十年，这些 computing 的公司，它事实上的算力是非常的厉害的 ecosystem。AI 族群不会是只有一座山的原因，是因为这群 computing 的厂商，它过去可能就是 PC 的，可是它现在因为借由转型，它可能做了 server， 那可是我用 data driven 的 investment process， 就是资料库这样告诉我，其实这个部分它已经变成 AI 的转型了。
假设我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PC 的股票，如果你有算力的，你有这个会做算法的，你可能就会转型了，所以你就 AI 就赋能你了。
对，我想我们台湾的话可能特别着重的是 AI 的算力这个部分。算力这个部分的话是有点像制造，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过去的 OEM ODM 这些厂商，他可能转型变成 AI 归精神，他可能跑了二三十年，他转型变成一个 AI 非常重要的厂商。
用过去的视角看他，
我们绝对不会把他选进来的。可是我们从 data
就会觉得他本益比太高了。
没有错，我们会认为你值得吗？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转型之后，他当然值得啊。
所以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讲说啊，我看 AI 股就选 NVIDIA， 好，就是我看这个 NVIDIA， 它已经涨那么多了，那甚至都觉得它已经泡沫了，甚至巴菲特不是都有讲吗？他说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赌场，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害怕，觉得太高了，太贵了。但是你的角度好像不是这样看。
基本面来讲的话，股市的基本面，它事实上 AI 的 foundation 就是这个基础是蛮好的。那至于股市的上涨下跌的部分，跟投资人在这个时间点他的动作是有关的。他如果一股脑都买进去的话，我想股市拉回的几率是大。可是重点是我们还是认为你拉回事实上是应该要买的，因为 AI 今年来讲的话 ，AI 去年可能只是个 AI 元年，我们认为 AI 应该是要走一个长多，而且所谓的 AI 股。今天 AI 事实上不是只有科技，AI 会应用到所有的产业，它会 transform 所有的产业，所以它比较有趣的是 winners take all， 赢家通吃，所以今天 AI 的制造提供者，它要给谁采用 AI 技术的人，那所以我们今天选股的标的，其实我觉得投资人不要只限于说我今天是不是做 AI 的设备，
okay.
而是应该思考的是我今天在用 AI 的一个应用，是不是有新的 business model 出来，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部分是风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2023年只是 AI 元年，
是
好，而且 AI 的效应，它不只是原来生产 AI 的这些晶片或者是半导体的公司，它还会不断的扩散出去。如果你今天又可以用 AI 的晶片去改变我的营运模式的话，我公司就会有更多新创新的可能性。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所谓就是你讲的 value up。
投资股市最重要，就如果要一个长多，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杀手级的应用。就像2000年的话，您可以知道杀手级的应用可能是手机啊。最早的时候是 Wintel 那个部分 PC 嘛。
对。
然后接下来是手机。那手机就被一个人一统了，那个人叫 iPhone。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这整个过程中间，我们都只能做人家 OEM 跟 ODM。
只能做代工。
所以我们从 cost down， 然后人家跟你杀价，好，然后 cost management， 到现在 value up 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台湾的 AI， 它不是只是一个二军三军，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layer，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对台股的看法
更有信心。
是，那我觉得纯粹从台股的 value up， 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 global 的 company， 好，我们台湾是不是有些公司它值得变成全球聚焦的？
全球型的，对。
它如果是全球聚焦，它的 valuation 过去只有12倍、14倍，它有没有可能到20倍、30倍？
所以就是你所谓的本益比的调整，它其实本益比会往上。
我想要本益比调整，可是我如果没有资金流，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
资金也来了，然后
对，
现在又有 AI 的概念
Healer Application 也来了，
然后再来你就是看到本益比的调整的结果。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来问，如果真的这个站到20000点以上的时候，我到底是应该保守一点去买那种配息型的这种股票，还是说我继续抱这些成长股？
如果我今天是需要股息当做我的生活，好，那我觉得高股息这个部分有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很多年轻人你现在买了高股息，其实我会觉得你会错失一些 我们所谓的滚雪球的效应，因为股息分给你，除非你在投资嘛，所以我认为投资人可能要想的是，我今天要投资的话，如果是我 even 我这个年纪，我都还是会偏向我要找成长的。
我发觉你蛮有良心的，因为你们凯基投信好像成长最快就是高股息 ETF 嘛，你居然会跟大家讲说，哎，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应该赶快应该拥抱成长才对啊，而不是把那些配息都拿走啊。
我想也许阿忠哥知道我们高股息的策略，我们那一档00915，去年我们获利是60%的。最重要是要看你的 total return，
对，
总报酬。
总报酬。
那我总报酬，假设我有60%的获利，我今天要配息多少给投资人，我们可以再商量。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只 highlight 在高股息的部分的话，投资人我们就要跟他沟通上面，你是不是投资到你对的要的基金？那当然，凯基投信我们对 ETF
就是你的选股了，
没有错。各位可以看到高股息的 ETF 同样都叫高股息，可是他去年2023年的获利有10%的获利的，
对，
我们是60%，有人20%，有人30%，有人40%。我觉得投资人可以去想一下，同样的高股息，为什么投资的总报酬差这么多？
对，
这反而是我
觉得投资人要。有差，
是的，
所以其实你们报的是比较多的是成长股，
是的
，OK，
所以你是
高品质、高成长，然后靠这些高品质的股票配出来的息，然后或者是你们把它赚出来的价差配给大家，
是有点像分红的概念嘛？当然，很 spicy 的东西让大家很兴奋，过犹不及，其实事实上是有害身心的。我还是觉得投资人应该问一下，说我今天的息是不是刚刚好就好？你一味的追求最高的配息，有些时候会失掉了你未来的成长。
我想这个张总给大家一个最良心的建议哦，因为我发觉台湾的投资人真的就很喜欢高配息，然后就没事就在比，哎，你的配息多少？哎，配5%的就输那个配7%，所以我就把钱就全部买去买那个配7%。其实你应该是由自己决定，你应该拥抱成长，因为你要拉长，要去赚复利报酬。好，有成长股才能让你的复利报酬滚大嘛，你的资产的成长速度才会快。同样是高配息，好，但是内涵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00915，虽然叫高配息，可是我们跟他们讲说，我们的00915是 ETF 的二刀流。
哦，二刀流。
二刀流的意思是
就跟大股祥平一样，
没有错。我们要 capital gain，
头打兼具，
我就给你 capital gain。我们的 total return 是60%。你要配息，我会给你 competitive 的配息，我可能不会给你最高，可是我会让你有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配息。事实上，台湾的高股息的发展，第一代的高股息，它给你股息，可是它的股价都不会动，像冷冻库一样。
那种就是买到真正的高配息股，但是它没有成长性，
可是它都不会动。那第二代的高股息是你要配高股息，好，那我通通给你高股息。可是问题是它有一个东西没有讨论，就是它买到的是通常股息非常高的，它是 commodity。commodity price， 您可以知道
那个波动就很大，
它波动非常的大。那我会可能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赚了股息，赔了价差，而这个价差通常可能会比你想象的大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想说，投资人痛点这个东西，我如何让它不要那么痛，所以我要能够上涨能够涨，下跌能够有 buffer， 而且还可以配出息，那我们非常开心。00915它证明的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选股哲学就是，同样是高股息的 ETF， 但是你的选股哲学到底我是买成长股，然后从中间赚到价差配息给你，还是我都买那些高配息股，但是实际上没有成长？好，那或者是我买到那种成长股，但是波动非常大，到最后你很可能也赚不到配息，还赔了价差。我想这个投资哦，真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欢迎大家收看《投资给你问》，我是阿忠哥，我们下次再见。《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 like 以及订阅，同时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有什么投资理财的难题或疑问，也欢迎留言给我。